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了神向他的百姓所彰显的莫大怜悯，尽管他们屡次遭遇失败，却仍然得到神的怜悯和饶恕。今天我们也可以像以色列民一样。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研读关于百姓攻打以法莲的战役，他们再次落入另一个循环中，就是犯罪，然后受到惩罚，最后得到拯救。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士师记十一章，从30节看起。这里讲到耶弗他许的愿是毫无智慧的，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愿主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士师记。上一次呢，我们研读士师记的第十一章，让我先补充一下，然后呢再进入第十二章。这个时候呢，耶弗他向神起誓，他说，耶和华呀，如果你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那么我回家的时候呢，一定把第一个从家里出来的人当作燔祭的祭品献给你。神把亚门人呢交在耶弗他的手中，他打了胜仗回家。领着军队回去的时候，是谁第一个出门来迎接他的呢？是他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孩子。当他看到女儿从大门出来的时候呢，他悲痛地说，哎，在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他女儿说，父亲啊，你向神许了愿，就照你许的愿行吧。耶弗他将所许的愿告诉了女儿。他女儿说，你既然向神许了愿，就要照你所许的愿去行啊，但是请准许我离家两个月，跟朋友到山上去，好哀哭我终生为处女。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耶弗他实际上呢，该不该杀他的女儿。其实呢，燔祭是向神分别为圣的一种祭礼。有些解经家认为，耶弗他呢，只是把女儿献给神，让他保持贞洁之身，就是说因着他父亲向神发了誓，他要过独生的生活，所以呢，不让他结婚了。这也有可能，这并不是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从这段圣经的上下文来看呢，显然耶弗他做了这件可怕的事，真的把女儿献上给耶和华。但是我深信，神是不会要他这么做的，神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根据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的头生孩子已经是归给神的，神已经规定了这个律例，让他们可以用一只动物来买赎头生的孩子归给自己。我确信在这个情况中呢，神是允许耶弗他献上祭牲来代替他的女儿。我们要记住，当时在以色列民的思维，把自己的孩子献上给外邦的假神成为祭物，这是非常普通的事，也是非常普遍的事，但这是神严严禁止的。所以如果耶弗他献上女儿为祭牲，那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因为神并没有命令他这么做。你还记得以法莲人吗？当基甸战胜回来了，他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召我们同去呢？在士师记第十二章中， 又发生了同样的事。好，我们看士师记的第十二章。士师记第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他们曾经对基甸说过同样的话。基甸呢，颇有一些外交的手腕，为人温和，但是耶弗他呢，却不是这样。他的母亲是个妓女，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在三教九流的人中长大。你呢，不能把他跟基甸混为一谈。以法莲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耶弗他说的呢，跟早年对基甸说的一样。士师记第十二章第二节，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你要注意啊，耶弗他呢是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注意在下面几节的经文中呢，他用了很多个我和我的等等的字眼，表明呢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士师记第十二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所以你留意到他用了这些人身代名词，就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第四和第五节说，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人来到基列地，越过约旦河来攻打他们。所以耶弗他和基列人占领了约旦河的渡口。以法莲人想偷偷逃回自己的家乡，基列人就阻止他们，要他们说，士伯列，又问你是以法莲人吗？以法莲人说，啊，我们不是以法莲人。那你说士伯列，以法莲人呢发不出士这个音，他们只会说细伯列，这样就暴露出他们是以法莲人，结果呢就被杀掉，共有42000以法莲人被杀死。士师记第十二章第七节，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其实呢，耶弗他掌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六年。第十个士师名叫以比赞，来自伯利恒。他出名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他把女儿嫁给别的国家的王，又替儿子们从国外娶来30个儿媳妇。所以他输出女儿给外国，又从外国呢运进了30个儿媳妇。他治理以色列7年，死后葬在伯利恒。以伦当第11位士师。以伦出自西布伦支派，统治以色列10年之久，死后葬在西布伦境内的亚雅伦。士师记第12章13和14节，以伦以后，由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这是第12任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这些人呢，没有什么作为，圣经里没有提到关于他们的事。 诗诗记第十三章第一和第二节，以色列人又犯罪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有一天，马诺亚的妻子正在田里，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他将要怀孕生子，神将来会通过这个孩子拯救以色列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天使说，你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不可利用剃刀剃他的头，就是他立一个做拿西尔人的愿之后，不可以剃头发。清酒浓酒，所有由葡萄酒做的东西都不可以喝，因为他一生下来呢就做拿西尔人，是奉献给神的，他的一生都要奉献给神。马诺亚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啊，非常兴奋，赶快就跑回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的丈夫，自己啊在田里遇到过的这个人，说她呢将要怀孕生子，而且呢不可以剃她的头发，也不可以让她喝清酒或者浓酒。她的丈夫问，哎，她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她告诉你什么了？她又说，哦，神呐，如果显现的那个人是你呢，请你再显现一次，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指示，等我们生下来这个孩子之后呢，知道怎么样做了。于是呢，马诺亚呢又跑到田里去呢，耶和华的使者呢果然又显现了。他说，请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丈夫啊他想要见见你。他就跑回去叫他丈夫说，哎，上次向我显现的那个人呢又来了。马诺亚就跑上去说，我刚听到这件事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希望你能给我更多的指示。我的妻子很兴奋，我想确实一下我得到的指示是不是正确，我们该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请你再说一次。于是呢，天使呢又讲了一遍，他说，就像我告诉他的，你呢不要给小孩喝酒，任何从酒做出来的东西呢都不可以喝，也不要剃他的头发，他呢是个拿西尔人，是奉献给神的。诗诗记第13章15到18节，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于耶和华。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英文圣经用秘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是奇妙的。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诗诗记第13章19和20节，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马诺亚俯伏在地上说，哦，我们要被消灭了，我们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他的妻说，嗨，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神要消灭我们，那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要生小孩的事呢？和这些指示呢？又给了我们这些应许呢？他说，哎，对呀，你说的没错啊。诗诗记第13章24和25节。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接下去士师记第14章的第一节说，参孙下到亭拿。亭拿呢是一个非利士城，参孙在那里爱上了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回家去跟父母说，我要跟这个女子结婚，请你们来为我安排婚事。他们说，啊，怎么回事啊，参孙，这里有这么多的以色列女子，你为什么要爱上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呢？他们不知道神要找机会来对付非利士人。参孙是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他说，嗨，不要啰嗦，你们下去吧，替我安排婚事。他的父母就去为他做预备了，参孙跟在他们的后面。这时候呢，一只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临到他，他徒手就抓住狮子，把它撕成了两半，就像是撕一只小羊一样。然后呢，就把尸体啊扔到树丛中，拍了拍手上的泥土，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父母到了亭拿去看他的女朋友，他们就替他安排嫁妆啊等等，让他和那个女孩啊可以成亲。到举行婚礼的时候到了呢，他再次跟在父母的后面到亭拿去了。在途中经过他扔狮子的那个树丛，他就好奇的去看看那个尸体啊腐烂到什么程度了。他走过去一看呢，看见蜜蜂在他的这个狮子的尸体里面做了一个蜂巢，那是个蜂巢啊。于是呢，他就掏那个蜂巢来吃蜂蜜，然后呢，他又赶上他的父母，也给他们吃了一些蜂蜜。他又没有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回到亭拿了，他们就举行了婚礼。那个时候，人们举行结婚礼是大事铺张的，而且呢，婚礼之前要宴请宾客7天，真是很热闹的庆贺。到了婚礼前呢，最后的单身的日子，非利士人那里啊，就派了30个人来做参孙的伴郎，陪他庆祝狂欢，并且举行婚礼前的一切活动。士师记第14章的12和13节，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这些人问，你的谜语是什么呢？他就把谜语说出来。14节，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过了3天他们还是猜不出。他们就来对他的未婚妻说，你真是个叛徒，你想欺骗我们吗？要我们当他的伴郎啊？想要从我们手中骗取30件礼衣和礼服吗？不行。他们说，你呀，最好问出这个谜底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呢要烧你和你父亲的家。因此呢，那个女朋友就来对参孙说，哎呀，你真的不爱我吗？他说，诶，你怎么说我不爱你呢？你要是爱我，你就该把谜底告诉我呀。不行，你说什么呀，这个谜底啊，我连父母都没有告诉呢。你看，我说我都说了你不爱我了，他就开始哭起来了。就这样天天闹天天闹。这个准新娘啊，老是泪汪汪的，她说，哎呀，你不爱我，你不爱我。 搞得最后参孙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办法忍受他的眼泪了，就是哎呀，你天天都是这样哭哭唧唧的，哎呀，真是没有意思。他就说，是啊，我杀了一只狮子，然后呢，蜜蜂就在狮子的尸体中做了一个窝，所以呢，就说吃者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个女朋友呢，就把这个答案告诉了那些个人。到了婚礼举行的时候，参孙问了，那个谜底是什么呀？那些人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这是诗诗记第十四章的十八节。这是挺有意思的，我能想象啊，当时人们用一种俗语来称自己的妻子作为母牛，你们若非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参孙很生气的来到亚什基伦，这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非利士的城市，他就抓了30个非利士人，杀死他们，夺取了他们的衬衣和礼服，还了他的债，他就回家了。他冷静下来之后呢，又回去看他的妻子。接着呢，另外一个问题又发生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来分享。下次呢，继续分享的是诗诗记的第十四章，我们仍然来分享参孙的事迹，你要记得继续留意收听。
参孙的精彩故事生动感人，我们将看到大快人心的结局。查克老师要继续与我们分享参孙的生平，看看他那充满机会却又失败的人生。弟兄姐妹，每当收到不同年龄的听众来信，都叫我们充满感恩。这次有位10岁的小听众写了封信给查克老师，他说，敬爱的查克老师，我很喜欢在上学途中收听你的信息，我今年10岁，已经信了主，我母亲、哥哥和我都受了洗礼，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你见面，请您和会众为我的父亲祷告。他离开家已经1年了，我们一直为他祷告，尽管我们家里生活很艰难，但我们信靠主。查克老师，您要怎样鼓励这位10岁的小听众？查克老师，像他这么小的年纪就懂得依靠主，实在难得。
就像他所说的，继续信靠主吧，我们呢也会为你的父亲代祷的。我深信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呢，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来为你祷告的，求主复兴你的家庭。这当然是重要的。圣经中的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还很年轻。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论哪个年纪的人，都应当先寻找耶和华。
好，谢谢查克老师的鼓励。下次我们要分享参孙当士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并要提醒我们 不可随便与世界妥协。好，这是下次的主要内容，请记得到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